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8月21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渠延来绝食五年的坚守。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四川黎云又被网判七年；广东法轮功学员庄瞎昌遭诬判五年半。2022年1至7月份，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宗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法轮功学员黎云女士于2021年4月25号被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桂湖派出所警察抓捕，被非法关押一年多。今年6月28号，黎云被成都市新都区法院网判七年。现年50多岁的黎云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黎云多次被抓捕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在洗脑班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 以下是黎云被中共协党迫害的部分事实。2001年，黎云被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警察非法抓捕，第一次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关押在四川省女子劳教所迫害。一年非法劳教期满，他又直接被接入看守所洗脑班关押迫害了三个月。2002年7月，黎云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四川绵阳市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劳教，再次被关押到劳教所迫害。在劳教所，黎云拒绝放弃真善人的信仰，多次被毒打、关小号、灌浓盐水、捆绑双盘腿，夏天在太阳下暴晒，冬天晚上被靠在铁床上等残酷折磨。2005年7月，黎云被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新繁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新都看守所。2018年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黎云与30多位成都市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21年4月25号，黎云被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桂湖派出所警察抓捕，非法关押一年多。目前，黎云被成都市新都区法院枉判七年。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汕尾市法轮功学员庄家昌先生两年前被汕尾市警察绑架。2021年11月19号，他被城区法院枉判五年六个月，勒索罚金2万元。庄家昌认为判决是非法的，于是上诉到汕尾市中级法院。今年2月21号，汕尾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现年64岁的庄家昌因坚持真善人的信仰，2002年11月，他遭汕尾市城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2003年5月，被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2020年2月5号，庄家昌在汕尾市城区凤苑社区给民众发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被凤苑社区书记郑泽群等人诬告到公安机关，被城区公安分局当作大案来办。4月9号，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曾宝龙等人伙同新联派出所警察闯入庄家昌家里，将庄家昌及正在他家学习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的黄胜伟、陈显镇及吴义国、曾少兰夫妇一起绑架，并将他们非法关押在汕尾市看守所。5月31号，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被检察院非法批捕，庄家昌被城区检察院诬告到城区法院。2021年11月19号，庄家昌被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六个月，勒索罚金2万元。庄家昌上诉后，汕尾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吉林省吉林市一至七月份遭受中共各种迫害共195人，204人次。其中非法判刑11人，非法刑拘8人，取保候审1人，流离失所1人，非法拘留4人，骚扰118人，抓捕59人，其中被抓捕已回家46人，13人被抓捕后去向不详。现年53岁的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江永琴女士曾在浙江理工大学任教，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老师。今年6月12号，江永琴被绑架后被关在一个秘密地点。一个来自吉林省公安厅特巡室的人被称为酷刑专家，对江永琴启用了工具箱施暴。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等，都是让普通人闻之不寒而栗，让受刑者痛不欲生的恐怖刑具。人被施这种刑后会精神崩溃，万念俱灰。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参加曼哈顿多米尼加日游行，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慈善马拉松赛跑活动中传播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4号，美国纽约市第40届多米尼加日游行在曼哈顿六大道盛大举行，数十万人到场观看，场面沸腾。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旗阵共享盛举，他们是唯一受邀的华人团体，所展现出的中华文化风采引来观众的阵阵欢呼。纽约市的全美多米尼加日大游行因疫情暂停两年后，今年在曼哈顿六大道盛大回归，有超过130个团体参加。多米尼加裔民众载歌载舞，表现他们的文化、风俗和传统。游行队伍沿六大道从38街行进到56街，观众把六大道两旁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们手中挥舞着多米尼加国旗，场面热闹非凡。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旗阵队伍整齐壮观，腰鼓队表演了法轮大法好、喜庆等曲目，鼓声铿锵有力，让人精神振奋，写有真善忍大字的旗帜迎风招展，队伍威风凛凛。在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这是法轮功队伍，感谢他们的参与。腰鼓队在主席台前停下来表演。蒂芙尼·巴蒂斯塔女士一边录像一边竖着大拇指说，很棒很棒。小伙子斯坦利·雷耶斯也竖着大拇指说，他们非常整齐。多米尼加裔画家弗里卡·布卡雷哈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表演，他伴随着音乐节拍挥舞国旗，并向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和鞠躬，用中文说谢谢。一名主席台前的工作人员也向法轮功队伍鞠躬致敬，感谢他们的参与。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4号，一年一度的世界上最大规模从城市到海滩澳洲慈善马拉松兴趣赛跑活动在悉尼举行。悉尼玫瑰湾海滩上，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功遵照真善忍修炼等横幅标语与正在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身着亮丽黄色练功服的学员们在晨曦下显得格外耀眼夺目，构成了一道天然美丽的风景线。澳洲慈善马拉松兴趣赛跑活动也拥有50年悠久并富有启发性的历史。由于中共病毒大流行而中断了两年后，赛跑者在南半球冬天的晨曦中再次相聚。当潮水般的从城市到海滩赛跑者汹涌而至玫瑰湾海滩时，不由得被法轮功纯正祥和的能量所吸引。当赛跑者经过法轮功真相展位时，很多人前来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到来，有的拿起笔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有的被法轮功强大的正能量吸引着，径直走入法轮功团体中学习练功动作，还有的人问询平时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他们表示还想继续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2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1日。四川省小学五年级奥数班有一道逻辑推理题，讲的是有一个岔路口，其中一条路通往天堂，另外一条路通往地狱，但是你不知道哪条路通往哪里，每条路上都站着一个人，一个是骑士，一个是无赖，骑士永远说真话，无赖永远说假话，但是你也不知道谁是谁，你怎样向他们中的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从而判断出哪条路是通往天堂的路。我们且不谈答案，从命题中我们至少知道两点明确的信息，一是无赖永远说假话， 所以他绝不会给你指出哪一条是通往天堂的路。二是骑士永远说真话，他会指出哪一条是通往天堂的路。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时时刻刻都面对这样的选择。接下来思考的就是谁是骑士，谁是无赖呢？我们先来看看篡政7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他到底是其自称的带领百姓建立所谓的人间天堂的骑士呢，还是个引领民众走向地狱的地地道道的无赖呢？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讲，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中共新华字典解释道，幽灵迷信指阴魂，阴魂就是老百姓通俗说的鬼，也就是说中共是幽灵邪灵，是鬼。大纪元九评共产党编辑部出版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一书中讲，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拜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正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元神被永远销毁。而共产主义的人类代言人马克思，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是什么？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因为在中共教科书中从来没有真实记录马克思这一段历史。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魔变过程及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马克思在他的剧本《奥拉南》中写道，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从这里可以感到马克思心里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在另一作品《苍白少女》中，马克思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从这儿可以看到，马克思也知道自己的魔变的思想最后是走向地狱。那么中共是马克思的追随者，所以就承载着邪灵的使命，就是毁灭全人类。于是在中共体制下，我们不难看到恨、欺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可以看到。首先是中共发动的无数次运动，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过程中都是普通百姓被中共的宣传洗脑后，恨由胆底直升，于是邻居、师生、家人、父母、兄弟、好朋友、同事等等都互斗互杀，浑浑噩噩斗了70多年，总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靠谎言起家，并且靠谎言来维持政权。中共当年大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是所谓的引蛇出洞，紧接着就是囚禁和杀害那些敢说真话的人。还有中共大搞浮夸风，扬言所谓的亩产万斤，结果导致3年人为灾害，饿死至少3000多万人。再有 中共宣称的所谓六四没有死一个人，而事实上呢，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六四被屠杀学生的母亲直到离世也没有得到一句中共真实的回复。而中共最大的世纪谎言莫过于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伪案。那年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所谓自焚之火。中共栽赃说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但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录像却漏洞百出。同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此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并发表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在场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众所周知，法轮功在世界红传30年了。1992年从长春传出，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已经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4000多项，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种语言文字。为什么法轮功会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而唯独遭到中共的仇恨呢？因为法轮功的理念是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正好和邪灵附体的中共的信念假恶斗是背道而驰的。现在再来看四川省小学5年级奥数班那道逻辑推理题。无疑，法轮功学员就是永远说真话的骑士。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这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顶着迫害的压力，冒着生命的危险，一如既往地说真话，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真相，中共的真相，希望更多的人能从中共的谎言毒害中解脱出来，避免被中共拖入地狱。法轮功学员就是希望人们能够踏上通往天堂的光明大道。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 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它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它干啥呢？它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 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瞿延来绝食五年的坚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五年绝食抗疫，上海交大优秀学子一秒一秒的坚持。
瞿延来是黑龙江人，1977年出生。小时候的瞿延来就表现出了超越一般人的聪慧，他很喜欢看书，上小学的阶段他就看完了父亲几箱子的藏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这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还有许多世界名著。瞿延来尤其喜欢数理化，曾获得过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也得过数学竞赛的一等奖。1995年，瞿延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这个时候瞿延来已经长成了1.8米的大个头，体格健壮，人又憨厚直爽，所以瞿延来在大学里特别显眼。大学读书期间，他包揽了寝室的全部卫生，很懂得照顾和关心他人。他曾经无偿地为同学献血，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4000元钱，还有衣物被褥，全部送给了困难的同学。毕业的时候，一位同学给他写下了这样的留言：像你这样的好人，世界上真的很难找了。上学的时候，瞿延来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大法。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尤其是瞿延来的老家黑龙江省，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瞿延来也在断断续续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感到书中的内容非常能够引起共鸣。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影响到了后来的瞿延来。1999年7月20号，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法轮功了。一夜之间，中国各地的大小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农村的广播都开足了马力，对法轮功进行批判。很多人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舆论先行，先给定性，扣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批倒批臭。这次对法轮功也是一样。一天，瞿延来坐在电视机前， 认真看完了这样一个节目。他发现里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徐延来心里想，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手法吗？从那天起，他就向身边的人，包括同学、朋友、乘车同行的人，告诉他们宣传中的种种破绽，并且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2001年4月左右，徐延来专门抽出时间，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转法轮》。看完后，涉猎广泛、聪慧过人的徐延来决定，自己要修炼法轮功。这个决定做出后，他的生活被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被改变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学法练功。一开始，单位的同事并不了解法轮功，以为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所以对法轮功多少有些仇恨的态度。可是时间长了，同事们发现徐延来人很善良，对人真诚，而且有包容心。慢慢的，大家都愿意跟他相处，听他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渐渐的，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明白了，甚至连食堂做饭的阿姨都知道法轮功挺好的，也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了。仅仅过了4个月，8月底，徐延来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被警察抓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条件很差，进出过这个看守所的人提起来都感到厌恶。刚进到看守所里，里面的犯人又打又骂。徐延来用法轮功书中讲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犯人怎么打他骂他，他都是乐呵呵的，而且仍然不断地跟40多名犯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逐渐的，犯人们被徐延来的善良感动了，开始佩服起他来了，尊称他为法轮功。徐延来还教犯人们背诵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写的诗句和文章，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徐延来说的话使犯人们耳目一新，从没听过别人这么讲过。有的犯人听后表示自己也要练法轮功。在看守所被关押了40多天后，徐延来被放回了家。但是回家没几天，10月底，他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密布，还有大量的便衣。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拿出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同时徐延来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红底黄字的横幅加上大声呼喊，立刻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几个警察慌张地跑过来，使劲地将徐延来抬上警车，然后就是疯狂地毒打。徐延来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看守所，警察先是把他吊起来，逼问他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徐延来什么都没说，只是善意地向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后来几乎整个看守所的警察都去听徐延来讲。徐延来被送进监舍的时候，狱警对牢头说，谁也不许欺负他。有了狱警的关照，徐延来在监舍里受到了犯人的良好待遇。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开始向犯人们介绍法轮功。当监舍里的犯人都了解了真相后，徐延来被转到了北京七处。北京七处是专门处理全国大案要案的地方。 在那里，屈延来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一条腿被打折了。当奄奄一息的屈延来被抬到看守所时，警察和牢头都不敢收他，生怕他死在号里。屈延来当时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在关押了30多天后，屈延来被无条件释放了。回到家几天后，经过学法练功，屈延来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2002年8月，屈延来去了上海工作。9月30号下班后，屈延来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心里的翻腾着。认识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抓了，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上海呢？如果留在上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到底走不走呢？转悠了很久，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了住处。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屈延来洗漱完毕，刚躺在床上，这时几个警察破门而入，不由分说给他戴上了手铐。警察硬说他是上海法轮功负责人，把他的案件当成了上海1999年720以来最大的案件，报到了公安部。徐建来被带到了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警察把他铐在椅子上，不让他睡觉，3天不间断的轮番审问，想从他这里挖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但无论警察抽他的脸、打他的身体，还是捏住他的鼻子往嘴里灌水，屈延来没有说出任何人的情况，警察没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个字。在失去自由又没有地方说理的情况下，屈延来开始用绝食绝水的方式表达他对非法抓捕和酷刑折磨的抗议。派出所警察见屈延来没有屈服，第3天晚上把他送进了普陀区看守所。2名犯人将他拖进房间，随后进来2个狱警，看着躺在地上的屈延来，使劲儿踩他的生殖器。狱警冷冷地撂下话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说。对屈延来持续绝食抗议，狱警让监房里的犯人殴打他。20多个犯人轮番上阵，一旁伸不上手的犯人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在正常的社会，犯人被关押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过错，希望出狱后能够重新做人。但是中共治下的看守所和监狱里，犯人执行狱警的命令是会得到相应的奖励的，只要能得到减刑的好处，犯人们对狱警的命令是言听计从，当然也就包括执行狱警的命令往死里打屈延来。因为屈延来一直在绝食，看守所又找到了另一个迫害他的借口，对他强行灌食。10月3号早上，屈延来被第一次拖出监房去灌食，他不动，警察就指示2个犯人抓住他的双手，从4楼往1楼拖，再从外面的水泥地上一直拖到警车上。平时看着平整的水泥路，这时显得很粗糙，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屈延来的膝盖和脚趾的烂肉与骨头上是磨来磨去，那种滋味。屈延来在回忆起那个过程的时候说：痛，痛彻心扉。被灌食的滋味更痛苦难熬。屈延来回忆，灌食的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头钻，极其的痛苦。经常狱医都是灌到一半， 把管子拔出来，然后接着再插一次，灌剩下的一半。御医这么做，就是故意想办法折磨他。2003年3月13号，屈延来因严重胃出血，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病房里的劳役犯用5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还故意的把病床摇高，让绳子勒得更紧。有时候在屈延来的臀部下面放一个大汽车轮胎，有时候是侧立着绑，用尽各种方法对他进行折磨。这种被5根绳子绑在床上，极限拉扯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分分秒秒都很难熬。屈延来对自己说，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1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1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1秒1秒的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被看守所关押了9个月后，法官在医院大楼的一个小房间内草草的开庭，不许辩护，荒唐的对屈延来做出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屈延来拒绝在任何文字上签字，被强行摁上了手印，转到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屈延来被关在严管组，全天24小时都有犯人坐在那儿值班，被拳打脚踢是日常。因为屈延来仍然持续绝食，犯人们更是变着法儿的折磨他。有的犯人们放倒凳子，把屈延来放到凳子坑里坐着，一坐就是3天。有的假意说让屈延来喝点牛奶，撬开他的嘴，用筷子在嘴里乱捅，弄得满嘴鲜血。监狱教育科科长对着屈延来大骂，死你一个人跟死一只狗没什么区别。一天晚上7点左右，屈延来突然感到身体非常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他赶紧去厕所，可是只走了几步就感到内脏器官几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屈延来形容当时那极度的痛苦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1分钟不到，他却觉得极其的漫长。瞬间他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全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这时大脑中出现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一瞬间屈延来想到，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这苦了。但是他又想到了父母，如果自己死了，父母的精神不得崩溃吗？他又想到了师父，他觉得修炼后师父给予他太多太多，洗涤了心灵，这一生都无法报答。屈延来决定还是应该活下来呀。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困难，还有遥遥无期的牢狱折磨，一般人可能就放弃求生的念头了。但是屈延来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为别人着想的心态和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了生命中的一劫。其实跟屈延来有过接触的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2个字，无私。无论做什么事情，屈延来都是先想到别人。屈延来的无私祥和感染着周围所有的每一个人。当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总是把安全留给别人， 流亡到加拿大的知名人权律师郭国听曾受聘作为瞿延来的辩护律师。郭国听律师在海外媒体发表的文章中说，面对圣徒般的瞿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瞿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2007年，上海交大的19位大陆和台湾的海外校友共同签名，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网络上。他们呼吁释放瞿延来。这封信被国际多家媒体刊载，而这个时候瞿延来已经绝食了4年6个月。2007年9月29号上午11点，一个犯人把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背到了2号监楼下，楼门口停着辆车，瞿延来终于被释放了。出狱时的瞿延来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稀疏，显得很苍老。回家后，瞿延来恢复了学法练功，仅仅20天，体重增加了将近30斤。随后一段时间，体重都是平稳缓慢的增加，一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了。这时瞿延来又发现一件神奇的事，他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长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而且头上也长出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些变化，见证了瞿延来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然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2018年11月9号，公安部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下达秘密指令，按名单实施抓捕，将法轮功学员污蔑为是黑帮团伙。这一次的大抓捕，仅一个大庆市就有7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瞿延来也再一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5年。值得一提的是，瞿延来的妹妹和母亲都修炼法轮功，妹妹因此曾被判刑5年，母亲多次被关押和劳教。瞿延来的父亲曾任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副处长，曾强迫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也极力阻止家人练功。但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因为练功有了健康的身体，看到他们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却都遭到持续不断的迫害，瞿延来的父亲伤透了心。他问自己，练法轮功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他也问610、公检法等部门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多数是法轮功属于政治问题，都是610说了算。为了讨回公道和纠正政府的错误，2015年，瞿延来的父亲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了控告，控告江泽民。他在控告书中这么写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16年来，我家的钱财被勒索，我的家人坚持信仰，在他们被非法拘禁期间遭受了耸人听闻的酷刑折磨，这给我的精神带来极大的摧残，有12个年头一家4口人没有团圆过年，我都是在挂心、担心、忧心、痛心中度过的。警察多次的抄家，多次的骚扰、跟踪、监控，使我非常的恐惧、恐怖、恐慌，心无宁日。控告书中最后说道， 这实际就是江泽民一意孤行所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这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听众朋友，徐建来目前仍然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我们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折磨。徐建来说过，一小时由60分钟组成，一分钟由60秒组成，再多坚持一秒行不行？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给你希望的路》。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